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在明出席韩越商业论坛，聚焦韩越未来合作；韩国出席旨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多国军事会议；韩国将在全国建立10个创业城市，斥资2万亿韩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越南访问期间出席韩越商业论坛，与两国主要企业界人士会面。李在明于23日在韩国和越南主要企业人士齐聚一堂的商业论坛上表示，在中东战争等因素导致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李在明强调，正如越南的腾飞曾是韩国发展的动力，如今越南的未来也将与韩国的未来紧密相连，并建议将高端产业、供应链与能源、科学技术作为3大合作方向。他还特别指出，为了使两国经济不受外部冲击影响，确保原油和稀土等战略资源至关重要。对此，越南总理黎明星表示，韩越两国的经济合作不应仅停留在规模扩大上，而应转向实现高质量增长。双方应迈向共同构建未来生态体系的共生型伙伴关系。李在明24日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进行友好交流之后，结束为期6天的印度和越南访问，启程回国。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国际军事会议于当地时间23日在位于英国伦敦北部的诺斯伍德英军常设联合总部举行，共有44个国家参加会议。法新社报道称，此次会议按照17日首脑会议达成的共识，讨论了在战后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而成立多国任务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出席会议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这一防御性多国任务将在冲突结束后提升商业航运信心，并在必要时清除水雷，保护船只安全。据《卫报》报道，德国、挪威、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多位英国消息人士透露，尚未确认美国是否出席，但相关事态进展正持续与美方共享。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一直强调，只有在战争结束或实现可持续停火的情况下，才会以严格防御性为原则，开展保护商船的国际任务。24日实施第4轮油价上限制度的首日，全国油价呈现上涨趋势，柴油平均价格突破2000韩元大关。据油价信息系统 OPNET 数据显示，以当天上午9时为准，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升2000.1韩元，较前一日上涨0.2韩元。这是自2022年7月27日受俄乌战争影响油价高企以来，时隔约3年9个月，韩国柴油价格再次突破2000韩元。据统计，全国汽油平均价格每升为2006.2韩元，较前一日上涨0.4韩元，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汽油价格17日突破2000韩元，首尔加油站的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升2043.6韩元，较前一日上涨0.7韩元，柴油平均价格上涨0.8韩元，达到2030.6韩元。消费者团体能源石油市场监事团表示，截至23日，即第3轮油价上限公布的第14天，全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平均每升分别上涨186.8韩元和184.2韩元。此外，政府将第4轮油价上限维持在与第3轮相同水平，汽油每升1934韩元，柴油每升1923韩元，煤油每升1530韩元。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选定10个创业城市，并设立规模达2万亿韩元的地区增长基金予以投资支持。 财政经济部24日发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国家创业时代初创企业热潮营造方案，提出将选定并培育10个地区性创业城市，作为技术创业的核心据点。大田、大邱、光州和蔚山这4个科学技术院所在地将于年内优先指定，明年上半年还将选出6个城市。上述4大科学技术院内将设立创新创业园，并将创业审批流程缩短至2周。财政经济部计划今年设立规模超过4500亿韩元的地区增长基金来支持投资，并力争到2030年将其规模扩大至20000亿韩元。与此同时，为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地方商业区，政府当天还宣布推出全民地方商业区计划，计划到2030年向67个商业区提供40亿至50亿韩元支持。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提及北韩归城核设施的言论引发争议之际，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重申，并非泄露从美国方面获得的信息。郑东勇上月6日在国后会议上指出，明边、绛仙和归城是北韩铀浓缩设施的所在地。在这3个地点中，郑东勇提及归城引发美方抗议，理由是泄露了韩美之间的机密信息。郑东勇表示，该地点早已在智库和国内媒体报道中多次被提及，并对此表示遗憾。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泄露机密的主张是错误的。对此，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23日在访问越南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关键在于并未泄露从美国方面获取的信息。他指出，李在明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即为政府立场，并补充称，正如郑东勇和统一部多次说明的那样，相关内容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魏胜洛强调，美国似乎认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已被泄露，这只是看法略有不同而已，可以通过磋商解决。魏胜洛还表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正在就此与美方进行密切沟通。韩国政府正式启动国家正常化项目，以纠正行政部门存在的不合理惯例和违法违规行为，并推动实现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变化。国务总理室24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了负责国家正常化项目的工作组民间委员委任仪式及启动会议。该工作组由国务调整室国务第一次长担任组长，负责管理50个中央行政机关下属各领域工作组的进展情况。民间委员由监管、市民社会、税收等各领域专家组成，负责评估各项工作的适当性并提出建议。各部门将于5月前完成课题遴选，并通过预定于6月举行的工作报告向国民公开改进成果。政府将对提出相关课题的公务员给予奖励，同时计划在各部门设立匿名意见征集窗口。韩国外交部于23日下午在第二次官金珍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旨在应对中东局势紧急经济状况的亚洲、中东及中亚地区驻外使节会议。外交部表示，当天会议以中亚、非洲及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国家为重点，就近期高层外交成果能否转化为替代供应链保障进行了后续落实检查，并讨论了具体执行方案。金正国强调，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驻外使馆在应对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并对各驻外使馆为发掘替代供应渠道、支持韩国企业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慰勉。此外，他还呼吁各地区驻外使馆将此次危机作为加强能源供应链韧性的转折点，积极支持在能源、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